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感谢灵崇拜和母女诗班带领我们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若有第一次用网络参加聚会的来宾朋友，我先代表牧师欢迎各位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以谦卑恭敬的心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愿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帮助仆人传达你的信息，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在疫情期间，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很多国家都在疫情中纪念母亲。母亲们得到儿女、丈夫、大家的祝福和尊敬，因为我们都有母亲，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许多民族的语言里都有妈妈或类似的发音，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称呼。母亲的角色很重要，也不容易。亚当夏娃犯罪时，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每个母亲都经历了那个苦楚，得到神所赐的产业儿女，然后养育儿女，帮助丈夫，为儿女和丈夫祷告，料理家务，服侍家人，以恩慈待人。母亲的角色很伟大，所以神叫母亲们得到众人的敬佩和关爱。箴言的最后一章是一位王写的，他母亲嘱咐他的箴言，神借着那位母亲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眼中才德的妇人。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纪念母亲们。箴言书31章25到31节，请。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敬畏神的妇女必得到神和人的称赞。希望各位今天能够跟自己的母亲或妻子讲一些感谢的话，感谢她多年的服侍和照顾，称赞她是有福的。愿至高的神大大祝福每位母亲，借着母亲祝福各个家庭。今天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了解神的儿女如何住在光明里，脱离人的情欲。那我先对还没信主的来宾慕道友讲一下如何成为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跟神承认自己是罪人，每个人都有过犯和罪孽，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孽是我们永远与神隔绝。但感谢神爱我们，赐下了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要相信耶稣，他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复活了。神爱你，所以愿你牺牲耶稣，付了罪的代价，在主耶稣里赐下全新的生命。然后要祷告，一生接受主耶稣，在大家面前公开的承认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各位认罪信主的那一刻，神赦免你一切的罪，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信主以后马上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那圣经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主耶稣自己都受浸，给我们做了榜样。请翻一下下一页 PPT。 然后我们主日从世俗中分别出来敬拜神，每天研读圣经，神通过他的话让我们属灵的新生命继续成长，我们也要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看约翰一书2章12节。我们先学习经文， 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这第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是六句平行句，讲三个灵城的主内弟兄姐妹，而不是讲实际年龄。约翰或许曾经给以弗所教会写过信，现在也写信劝勉。他先讲小子们，对初信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你们认识父。我们刚信主，我们的罪借着主耶稣的名得到了天父的赦免。同时以前我们不认识天父，但今天通过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认识了天父，因为耶稣把天父表明出来。然后约翰说到父老，对信主很多年有很多属灵经历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他们对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主耶稣基督有很深的认识，通过经验有深度的认识主是怎样的神。最后约翰讲少年人，对属灵生命上做少年人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胜了那恶者，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征战时依靠主，有坚强不屈的心态，而且心里存着神的话语。那我们有一个问题，约翰为什么不按照灵命变成熟的这个顺序讲，而他最后才讲少年人？这个经文在描述所有基督徒灵命的特征，同时让我们因为这特别的结构开始思考，或许少年人就是他想强调的。唯一强调两次得胜的就是少年人，刚信主的人开始打属灵征战，成为少年人，要胜过魔鬼。信主多年的父老已经有靠主征战而得胜的经历，这三种灵命都在神的国里，都要打属灵征战。所以胜过魔鬼的少年人，他的角色必然重要了。那我们思考一下哈，我们在灵命中是属于哪一种人？有很多属灵经历的父老弟兄姐妹也可以做少年人，这跟活泼的心智和恒心信靠主的生命有关。旧约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加勒。当年摩西打发探子窥探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愿意信靠神上去跟身量高大的亚纳族人打仗。当时加勒40岁，除了他们两个，其他的探子和百姓都怕了，没信心，不想上去打仗。结果那一代以色列人被神管教，在旷野漂流40年而死。然后他们进迦南地开始分地，那时加勒对约书亚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加勒85岁，一直在专心跟从神，他恒心信靠主，从没改变过。所以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生命还有强壮的力量去打仗，只要神与他同在，就必得胜。我们可以从加勒身上看到活泼的心智和恒心信靠主的生命，这状态就跟他年轻时完全一样。他跟从神的经历很丰富，仍然在神的面前做少年人，愿意上去打仗。 那大家是不是像加勒一样，还用活泼的心智和恒心信靠主的生命打属灵征战？你愿不愿意继续做前线的工人，与主同工，传福音给罪人，牧养弟兄姐妹？罗马书八章34到37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降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靠着主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少年人靠主得胜的方法，第一，要刚强；第二，要把神的道常存在心里。为此，我们在疫情期间需要有两个表现：常常赞美仰望神，刚强起来；也读圣经，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遇到征战时可以立马拿出来用，抵挡魔鬼。那我们还有在哪方面需要胜过魔鬼呢？那我们继续读约翰一书二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读完我们有三个问题哈，为什么把世界说得那么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基督徒不能同时爱神又爱世界吗？那关于第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这个是 cosmos， 是人犯罪以后被罪恶败坏的世界和世界的风俗和特征，是敌对和违背神的，正向着错误的方向走。这不是神一开始创造的美好世界。第一个人亚当犯罪，罪就入了世界，败坏人和万物。今天我们观察周围和看新闻，就知道这世界有很多被扭曲、不正直、不正确的行为、观念、潮流。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可能知道一点好的道理，但其实不知道在生命的道理上最纯正、最正确、永远不变的正道、真理。所以大家通常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消极的拒绝，只能叹息、摇摇头说，哎，这世道啊，是人啊，我尽量不要沾染这污秽，我做个道德上的好人总比别人强，老天也不会惩罚我。第二种态度是积极的抗拒，他靠自己的能力和意识拒绝世界的影响，反应很激烈，会愤世嫉俗，会批判，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本质上的问题。第三种就是无所谓或妥协，人不愿意想这些问题，只想自己吃喝住，也有人甘心乐意接受世界的道路和价值观。虽然每个人的反应不同，但大家的生命都在世界的道路上，接受和爱世界。我们信主之前不知道还有另一条路，属神的道路，所以曾经爱过世界。或者有些人信主了，但还是心里存着爱世界的心，还没转过来。那看第二个问题，经文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世界上的事，不是从天父来的。我们翻一下 PPT， 对，情欲的希腊文是 epithumia， 是渴望、欲望的意思。肉体的情欲是对吃喝玩乐、住色等肉体方面的渴望， 那眼目的情欲是人被眼睛所看到的迷住而渴望。有一个成语哈，见物起意啊，见财起意，看见就想要。那今天很多人讲人的颜值怎么样，都强调高富帅啊，白富美，好看，高大上的。那这些都是人眼目的渴望。那今生的骄傲是人吹嘘自己现在活着的生命，看自己比实际的地位和状态更了不起。今生的希腊文是比物啊，就是王牧师在灵修分享时讲过的 bios， 活着啊，今天生活的状态和过程。骄傲的希腊文 alazonia 是夸口、吹嘘、空谈的意思。如果有人拿目前自己活着的状态向神、向人自夸、高看自己，这就是吹嘘自己，不符合他真实的地位和状态。人有钱有势，有学历，有能力，有精力，都有可能骄傲起来，因为拥有的多，会自夸的也多。通常人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往往表现出真实的面目。最近因为疫情，我们也看到过跟人的情欲和骄傲有关的新闻。第一个新闻是很多人做恐慌购物，在美国、英国、澳洲等很多国家的市民因为疫情都去抢购，跟邻居打起来了。他们想多买纸巾放家里，没买到纸巾的人看见就生气，跟他们抢。这纸巾跟疫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那段时间忽然起了群众心理，一下子有很多人去做恐慌购物。人可以跟邻居分享的时候都只想着自己，邻居又不满，结果打起来了。这是因为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第二个新闻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年轻学生放春假去 Florida 玩，天天开 party 吃喝玩乐，喝醉酒，犯淫乱。那新闻采访他们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回答说，我不在乎疫情，媒体的信息很夸张，而且我还年轻，身体素质很好，不会被传染的，就算被传染了也只是跟感冒一样，所以我要继续玩。这是关于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最后一个新闻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在疫情期间，在欧美国家的亚裔，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亚洲人，常常受到排斥、侮辱、攻击。因为疫情是从中国开始爆发，所以大家对疫情的第一印象是亚洲病毒。这并不代表所有亚裔都是病人，白人、黑人、其他黄种人都有可能是病人，但有些人带着成见歧视亚洲人，用言语和行动来攻击、伤害人。这种种族歧视是出于今生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所以当他觉得别人带来什么伤害，他就以恶对待他们。这些例子是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骄傲对我们最近生活的影响。那关于事工，神的仆人也需要面对情欲。有些学者和牧师引用一个单词 spam 来劝勉大家，这个 spam 不是指火腿啊，这是一个简称，按照顺序 spam 就是性、权力、上瘾、金钱。他们说，若我们在事工上不谨慎对待这些，人的欲望会透过这四个途径来绊倒我们，让我们失败。那首先，人类历史以来对性方面的问题经常让人跌倒。当年合神心意的大卫也跟拔示巴犯奸淫罪，写了一首悔罪诗。有些教会里的同工或传道，因为在个人关系上没有设定界限，被一时的情欲攻击而跌倒，败坏自己和教会，没法继续侍奉神。或有人私底下看黄片，自己犯淫乱，未婚同居，发生婚前性行为，动淫念等。但侍奉神的人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圣殿，我们是分别为圣 以圣洁和公义侍奉神的，这样才能在神的圣工上有份，否则会败坏时工，神会亲自管教仆人。有时候神的仆人缺乏跟配偶之间身心灵的亲密关系，结果到别的地方发泄或寻找满足自己情欲的东西和人。根据圣经的教导，人要结婚避免淫乱的事，神配合的夫妻应该好好相爱，配偶和家庭是工人自己的团队，是很大的支持和责任。然后就是权力。当年可拉一党为了权力抵挡摩西，说你们擅自专权，结果神不喜悦，被敌吞下去了。在有些教会，弟兄姐妹为了权力、影响力、发言权而吵架，分党结派，不顺服权柄，相咬相吞，破坏教会。因为内部分裂，神的圣工被耽误了。其实神已经掌权，他亲自拣选了属灵领袖，我们少有权力会怎么样？在属灵上有亏损吗？没有，只是人自己想玩神的角色，想靠自己控制一切，不尊重神。在圣经里，顺服是最高美德之一还有圣灵所赐的合一主耶稣谦卑顺服了天父，服侍门徒，那我们不用争论谁伟大，只要顺服神的权柄，合一侍奉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权力的渴望，神掌权就够了。下一个是上瘾这是捆绑那比较典型的是酗酒和吸毒因为喝酒的问题，神学院和很多牧师劝勉说圣经虽然不禁止喝酒，但你是终身侍奉神的，像参孙和撒母耳拿西尔人一样，不要喝酒，只要分别离俗，归耶和华为圣。而且醉酒的问题是让人头脑不清醒，不能被圣灵充满，这给魔鬼留下机会。通常说上瘾有两种，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那除了酗酒和吸毒以外在生活上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身体和心理上过瘾了才会做，若不做我们会不安、焦虑、不满、忧伤、生气、敏感。比如说玩游戏玩到控制不住自己，或者花很多时间玩手机、玩电脑和上网，用微信、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ikTok。若一天不用电子设备心里就没有平安喜乐。还有一种是成为工作狂 workaholic， 一直想着工作不懂得休息，因为一直忙教会事工，就不管自己的家庭。或者相反有些人很懒惰，一直想睡觉甚至有拖延症，不想做工，但工人要殷勤做工。这些瘾都会耽误神的仆人侍奉神。最后一个是金钱其实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金钱的诱惑怎么样败坏人。圣经有多处教导贪爱钱财的悲剧。神的仆人要按照神的公义管理自己的和教会事工的金钱。如果对金钱的态度不对，心里一直侍奉金钱，那没法侍奉真神。结果会因为金钱跌倒，就像犹大一样背叛主、卖主，像亚拿尼亚一样欺骗主、欺骗教会。这也同样败坏仆人自己和事工。我们做十亿奉献和管理自己和事工的金钱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最好的操练。我们能放得下金钱，也训练我们对神的忠心和信实。圣经有两处经文讲到欲望引起的试探大家也很熟悉，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处经文是创世纪三章夏娃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很诡诈扭曲神的话引诱他，但夏娃不记得神的话，自己选择违背神的命令。创世纪三章四到六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出现了起初人类始祖的欲望。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是眼目的情欲，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如神能知道善恶，是今生的骄傲。亚当夏娃有神的命令，但因为自己的渴望选择违背神，犯了罪。另一处经文是路加福音四章，翻一下下一页。对，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就饿了，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用神的话抵挡魔鬼。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魔鬼带耶稣到高山，一瞬间把天下的万国都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教父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再次用神的话抵挡魔鬼。最后一个是今生的骄傲，魔鬼带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在这里扭曲诗篇中神的话，引诱耶稣从高处跳下去，试探天父。结果耶稣再用神的话抵挡魔鬼。所以魔鬼会通过欲望试探人，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人类，亲自降世为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但他却没有犯罪。主耶稣已经胜过对人的试探，做了完全义人的榜样。他跟亚当夏娃正好相反，亚当夏娃因为自己的欲望犯了罪，他们代表属肉体属地的人，但耶稣基督受试探却得胜了。主耶稣代表属灵属天的人，那我们基督徒是属灵属耶稣基督的人，应该胜过这些欲望的试探。有时候大家会问，那些情欲骄傲罪是怎么来的，神为什么允许人犯罪？那简单的回答是，起初神造万物时一切都是好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时没有瑕疵。那今天约翰也告诉我们，情欲不是从神来的。那同时神造的不是机械人，而是有自由意志的活人，所以有渴望也可以做选择。若这渴望是违背神旨意的方向，那这叫会叫人犯罪。若这渴望是向着神爱神顺服神，这让人与神同在而蒙福。我们从爱的关系来看，其实只有用自己的意思选择爱对方的时候，双方之间才会有活的关系，有甘心相爱的关系，否则就是通过强迫形成的死的关系，这里没有爱。我举个例子哈，我女儿快一岁半了，我爱我女儿，也希望她爱我，她每天试着跟我说话，用动作跟我沟通，想让我喂她饭、换尿布，给她读书、陪她玩，进她房，带她进房间睡觉，我主动照顾她，也观察她的言语照顾她，她也主动来找我，喜欢跟我玩，拥抱我。还跟我撒娇，他用自己的意思做选择来爱我。如果他像一个机械人一样，那我跟我女儿怎么可能有这种活的爱的关系呢？大家见过哪一个电子设备没有人的编程和输入信息等干涉，主动跟大家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的吗？若神不给人自由意志，那没有活的关系就谈不上爱。 这位全善的神造人，他先爱我们，还把自由意志赐下，让人自己判断而听从神。神也命令我们要爱他，所以我们跟神有相爱的关系。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同时爱天父爱世界？爱世界和爱神不是灰色地带哈。人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世界，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和黑暗不能共存。如果我们爱神，就不能爱黑暗的世界。如果我们开车跟着导航走对的方向，就不可能走错的方向。各位开车从405转到10号 freeway， 一定要选一个方向，到底走东边还是西边，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你不能在 freeway 上中途停下来，两边都想去，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立刻二选一。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也只能追求和选择一个方向，要么选择神，要么选择世界。很多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源头和目的地。神是赐生命的主，但世界是生命的反方向，目的地是灭亡。如果你想要生命，但还是跟着世界走，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和规矩生活，那你是迷路了，绝对找不到生命的目的地。世界那边没有你的内心深处渴慕的丰盛的生命，永生。所以爱天父和爱世界是不同方向，绝对发生冲突。我们信主之前和之后，内心所追求渴慕喜爱的对象和方向就不同。基督徒虽然活在世上，也享受神所赐的各种恩典，但神所赐的绝对不会违背真理。约翰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遵行神的旨意，永生在我们生命中渐渐展现出来。神的救恩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条救恩的道路，要一生走下去，直到永远。这些情欲是我们人常常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属灵的新生命，刚刚开始成长，在许多观念和生命的问题上还会经常挣扎和经历失败。因为自己的信心软弱，或者对圣经不熟悉，或者还没克服信主之前的旧习惯。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引用罗马书7:18说，感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们以为基督徒没法克服罪的问题，只能挣扎和绝望，然后用好心安慰人说，是啊，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你认罪悔改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讲这句话要小心，非常小心。第一，我们是因信耶稣被神称义的义人，受尽归入耶稣，穿上了耶稣基督的衣服。神已经加给我们神的义，给我们义人的 title 地位。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都是义人。整本圣经包括诗篇，神的百姓做义人的道路。那蒙恩的罪人，虽然蒙了神的恩典，但还是罪人。罪人活在罪的黑暗、愧疚感、忧伤、挣扎、绝望、捆绑中。罪人犯罪有什么奇怪呢？罪人就不在神的光明里。主已经让我们向罪死，向神活。只有义人才能在光明里，所以义人不能犯罪，只要图神的话，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即便我们在生活上不小心犯罪，感觉自己是罪人，谦卑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这个罪人，但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和赦免我们，我们也不会失去义人的地位，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信耶稣蒙恩的义人。这好比说神给我们考试，让我们生命考试，及格分是满分100分。那我们看到神的考试答案，发现 哎，自己绝对考不到100分，肯定不及格。但这位神圣命的老师蛮有恩慈、善良、怜悯，他直接给我们100分，让我们因为神的恩典都及格了。所以我们感谢敬畏神，然后神一步步引导我们做那个100分学生。我们不断的听神的话被引导，真的成为100分学生。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我们是100分，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我们是义人，我们穿了耶稣的衣服，这证明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我们是不是罪人不是我们决定，也不是别人决定，更不是魔鬼决定，而是神自己决定。神称我们是义人，那就是义人，要活出义人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且保罗讲的立志伪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论点不是说基督徒是失败者，而是得胜者。我们继续往下读7章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也救我们脱离罪。神已经在地位上称我们是义人，然后主耶稣一路引导我们顺服主，效法主，在生活上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我们看一下怎么靠主胜过情欲，住在光明里。首先要为主而活。现在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过去的我，生命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为主而活。所以要放下以前的生活方式、态度、习惯、追求，今天生命的方向、计划、目标都变成新的，以耶稣为中心，因为主耶稣已经更新了你的生命。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要奉献身体。翻一下下一页。之前我们身体是犯罪的器具，但今天是神居住的殿。我们不应该像当年的诺斯底主义一样，把身体看得很罪恶，要么放纵私欲，要么苦待身体来禁欲。我们要做义的器具，献给主，请主耶稣来掌权。所以需要祷告，向主奉献自己的身体。罗马书6章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第三，我们要读神的话。在属灵征战中胜过魔鬼的方法是刚强，心里存着神的话语。要记得主耶稣抵挡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读神的话放在心里，这更新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圣灵突然让我们想起神的话，透过神的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胜。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的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下一个就是依靠圣灵。我们常常读经祷告，面对情欲时会有两个念头，一个是放纵私欲，一个是顺从圣灵。这时候要保守和自己的内心，用意志选择顺服圣灵。我们信主时内在的生命从圣灵重生，他在内心借着神的话引导我们，那我们要顺服神的灵，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最后一个是认罪悔改。有些情欲是神立马帮助我们胜过，但有些是老习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渐渐靠圣灵致死。所以我们也会面对这种困难，然后会跌倒，感到忧伤和痛苦。如果我们犯了罪，要立马跟天父认罪悔改。那天父是信实的，他已经应许我们，他要救我们，所以我们认罪，他必赦免我们，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大家犯了罪，请不要灰心和放弃，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认罪，重新依靠主，再来征战。那大家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已经胜过了这些欲望，周围人在大家身上看到耶稣属天的生命，然后愿意跪上神。愿大家在主耶稣基督里刚强起来，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胜过一切危机和试探，胜过魔鬼。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里，我们要为主而活。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让我们放下世界情欲骄傲，用生命来讨你的喜悦，永远侍奉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